在蔡京举办的宴会上，谢金哥和赵玉两个人差点没有打起来，但是被蔡京的三言五语把他们安抚住了，说酒后再说。紧接着酒之半酣，蔡京问蔡小红一句话，说军事麻衙里怎么样啊？蔡小红就说了，爷爷他好着呢。这一句话问者无意，旁边赵玉是听者有心。赵玉心想，我到太师府里边来干什么来的？阮哥哥交代我的最重要一个任务，那就是刺探麻衙里军事藏身处所。看起来呀、这蔡小红他知道麻衙里在哪儿，那么究竟他在哪儿呢？我得仔细从他们的对话当中寻求蛛丝马迹。
接着蔡京就说了，众位，你们知道麻衙里是谁吗？这几个人都说知道，是交之果的一个高级官员。
是。
老夫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知道吗？大家伙这就答不上来了。接着蔡京就向这几个人讲述了一番他自己的政治主张。蔡京这纯粹是冠冕堂皇巧言令色，他跟大家说呀，说我们大宋国朝北有辽金，南有交趾，我主张南连交趾是北据辽金。前一个阶段交趾国曾经兴兵犯境，我认为我们举国上下兴兵讨伐，这是不应该的，应该团结他。如果不团结交趾国，这就会形成交趾辽金两面夹击之势，那我们大宋国朝就被动。所以这回这麻衙里虽然到我们大宋国朝内部是刺探情报的，我觉得也不应该把它当作重犯给看押起来。麻衙里跟我还是有交往的，所以我把它藏匿起来。朝中有些大臣跟我的主张不一样，在万岁的跟前一再奏本要捉拿麻衙里，我想等着这段风声过去之后把他悄悄地送出东京汴梁。你们大家说对不对呀？蔡京这阵说什么都对，所有这些人都说太师高见，太师高见。大家一边喝一边说，一边说着一边喝，这酒可就越喝越多。俗话说呀，酒后吐真言，酒后见本性。赵玉在旁边坐着吵着这些人，逐渐的这本性就都显露出来。有的人虽然喝醉了只是话多一点，可有的人喝醉了之后本来什么模样他就露出来了。像西金哥西银哥这哥两个非常活跃，端起酒杯来这桌敬酒那桌敬酒。这蔡小红呢比他们那哥两个更甚，蔡小红端着酒杯是挨个的敬。别看她是个女子，好酒量，一杯干了又一杯。赵玉在旁边瞧着，就看着这个每个人的表情都什么模样，尤其赵玉关注着那个绿袍僧了然。这个绿袍僧了然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稳重，穿着一件绿僧袍，别人都站起来敬酒他不动，眯缝着眼睛，好像这个了然和尚已经修炼的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对人世上这些个事情就看着淡如白水了。但是赵玉啊那小眼睛特别精明，他瞅着了然和尚那个眼睛眯缝着，那个眼珠在眼睛里边那个位置来回之转，他跟着谁转呢？就专门跟着蔡小红转。赵玉心想，这和尚不是好东西，你别看他在那端然稳坐一动不动，但是他那目光紧盯着蔡小红，
这和尚难拴自己的一马心猿。这是个花和尚，赵玉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暗想这太师府里边都是收留了一些什么人呢？啊，这都是江洋大盗、海洋大盗，和尚老道都不是正经的和尚老道。蔡京，你究竟要干什么？这光看蔡小红把这个酒敬了几圈之后回来，脚底下有点发软了，来到自个儿这桌这儿，赵玉的身旁，把酒杯端起来。十三郎，我敬你一杯酒。赵玉赶忙站起来，哎呦，蔡小姐，小人不敢当。您怎么能敬我酒？我应该敬您一杯酒。赵玉端起酒杯来，不，今儿个我敬你，就是我敬你。不，我是奴才。什么奴才？今天咱们奴才主人一概不分，花这酒都洒了，把酒给我倒上。哎哎，来，干！蔡小红这一杯酒喝完了，把酒杯往桌子里一放，捏斜着杏眼斜视赵玉。赵玉这阵可没敢把自己的目光跟蔡小红的目光去相碰，他没往这儿看。赵玉拿着眼睛往旁边一扫，他扫了一下绿袍僧了然，他发现在这一瞬间，绿袍僧了然在那张桌上坐着，眯缝着眼睛死晶晶的瞅着赵玉和蔡小红。那个意思，他们两个发生的每一个细节他都想记在心里。赵玉更进一步认定这绿袍僧了然不是好东西。赵玉假装没看见蔡小红的这一番表情，哎，好好好，我就能喝一杯酒，我再喝呀我就得躺下了。好，等着有功夫的时候我跟你单独喝。这句话一说，赵玉又往旁边拿眼睛扫了一下，一看绿袍僧了然，那目光里边带出了一种醋意。这酒席喝到一定时候，蔡京吩咐散席。散席之后，蔡京把西京哥和赵玉、蔡小红、绿袍僧了然这几个人留下，留下来干什么？蔡京还没忘那茬呢，要细细盘问西京哥跟这赵玉他们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当然他就把这赵玉当过十三郎，西京哥跟赵玉两人单独这一对着，说不清道不明了。赵玉就说，我不认识小八义，我也不知道陈清秋，所以我跟小八义没有联系。西京哥就说，我那天是要追杀陈清秋，我没有说要强奸他，我没有那么下流。赵玉说，那你没有那么下流，也许我这耳朵就听鹅了。蔡京一听啊，这件事情不可较真，只可就这么糊了八都的活稀泥，让他们两个不要敌对起来就行，告诉他们两个人，今后你们都在太师府里边为我效力，要多亲多近。把他们两个这件事情处理完了之后，蔡京说，大家各自会休息吧，小黄别忘了给麻鸭里送饭。蔡小红说，爷这您放心吧，一日三餐都由我送，谁也不知道他在哪，因为只有我知道。就是啊，别忘了，忘不了。蔡京一转身走了，其余众人都要往外走。这功夫赵玉心里边合计，他要给麻鸭里送饭，他必定得拿着这食盒得送到他住的地方去啊。我如果背地里盯着他，就可以看出来麻鸭里藏身处所。所以出了后花园这个厅子这儿，赵玉虽然往自己的东花院走，他的眼角看着这位蔡小红。蔡小红呢跟赵玉也一直往前面走。蔡小黄一转身的功夫回转自己的蔷薇园了。赵玉 跟这绿袍僧了然两人都在这东院住。东院绿袍僧了然住的是正房，赵玉住的是厢房。赵玉回到自己这个厢房之后，他惦记着蔷薇园里面的蔡小红，他想一会儿他得送饭去，我得盯着他怎么走。所以赵玉到屋子里边不大会儿的功夫，灭族遣宗由打自己的住室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他来到东跨院这个院门旁边，驻足往对面观瞧，斜着不远就可以看见蔷薇园的那个院门。一会儿他一探头回来了，一会儿再探头看着，不大会儿的功夫他发现那蔡小红果然提着一个食盒由打那蔷薇园的院门里边走出来了。赵玉一看他走出来了，赵玉随后也就跟出来了。这个赵玉脚底下特别的轻盈，一点声响都没有，他提着气用自己的轻功，这阵走在路上比那猫走在路上还轻呢。他跟着蔡小红，他看蔡小红又奔后花园去了。赵玉心想，这麻雅里就在后花园里边待着吗？啊！当蔡小红在前面走进后花园的时候，往左一拐就是刚才他们吃饭喝酒的地方，可是现在他是往右边拐过去了。蔡小红往右边一拐，右边有一个圆月亮门，赵玉随后跟着，虽然是跟着，他还得注意隐藏自己的身体，借着花园的花草树木，一会儿往这边躲一下，一会儿往那边藏一下，他怕蔡小红走着走着万一怕后边有人跟随，突然一回头要看见他呢，这事就不好解释了。他左躲右闪就来到右侧这个圆月亮门这儿，蔡小红进了月亮门往里走，赵玉来到这月亮门边上探脑袋看他走的方向，然后他就往这边一藏身子。接着他刚想抬腿再跟着的时候，觉得身背后有人一拍他肩膀，啪，赵玉回头一瞧，是绿袍僧了然。
哎呦，师父您怎么在这儿？
你在这干什么呢？
我看这个蔡小姐上那边干什么去了。
跟我来。绿袍僧了然一摆手叫着赵玉回来了。回到这东院之后，绿袍僧了然把赵玉叫到他自己的住室之中去了。进了绿袍僧了然的住室，绿袍僧了然让赵玉坐下。赵玉心里犯合计，心想这秃驴他把我叫到这儿来想要干什么啊？难道说他察觉出来我要刺探麻雅里的藏身之所吗？啊！赵玉说我得怎么应付他，得想着。坐着，深更半夜你为什么紧跟在蔡小姐的身后，意欲何为？
师父我没什么意思，因为我天天呢是伺候蔡小姐的，我得给她的墙垣扫院的。我今天晚上呢无意中在院子里边想活动活动腰腿，我发现呢那蔡小姐提了个食盒从她的墙垣出来了。我想蔡小姐那是这府里边的小姐千金呢，她怎么提了个食盒要干什么去呢？我就在后边跟着，我生怕有什么坏人要欺负蔡小姐怎么办。
胡说胡说。
师父，那您说我是胡说，那您看我是干什么去了？
十三郎，小小年纪心术不正，刚才我在酒席宴上我就注意观察，蔡小姐给你敬酒的时候，你那是用什么眼神看的啊？刚才你看蔡小姐提溜着食盒往后院走，你尾随其后，就不用我说你是什么意思了。嗯，
你是不是对蔡小姐有异想天开之处啊？
哎呦，那不能不能不能，师傅，您这想哪去了？人蔡小姐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呢？哎，她是主人，我是奴才。
对，你有这样的想法就对了啊，孩子，你是武当山出家道人的徒弟，贫僧乃是佛门弟子，僧道两家是一家呀。进了太师府，我不能不教导教导你。有句古诗，你知道有这样的句子吗？嗯，宝剑不可近，美人不可亲。宝剑尽伤手，美人尽伤身呐。啊？
哦，这我不知道。我才疏学浅。
你是练武之人，应该注意保持自己的同体。嗯，对蔡小姐不可产生妄为，更不可产生妄想。同时我要告诉你，这蔡小姐是蔡太师的孙女，在这太师府里边那可是说一不二的人物。如果蔡太师不在，她就可以掌握蔡太师的权势。你看着蔡小姐长得艳如桃李呀，其实上来一阵她冷若冰霜，那也是杀人不眨眼的人物，背后背着那对鸳鸯剑，我亲眼所见就斩杀过不少人。
是是，师父，谢谢您对我的教导，谢谢您对我指点迷津，下次我再不敢了。
好，回去睡觉吧。
哎，好，多谢师父。师父，以后我再有什么不妥之处，师父你多多的指点。
好，去吧。赵玉回到自己的房间，往床上一躺，心里就骂着和尚，心想：绿袍僧了然，你个秃驴，你说我对蔡小姐有了想法了，我看是你对她有想法了。这个绿袍僧对我既然时时处处都在注目，我必须想办法把他给铲除了。我怎么铲除了他呢？
哎，他看上蔡小红了，在酒席宴上他用那种目光看着他，
我给他来个借刀杀人，我让蔡小红的鸳鸯剑斩掉他那驴头。